好，开始讲。阿公受论，今天是从那个基诵的地方开始讲，也是一种归纳吧。前面所讲的这个禅行的这个意义呢，通过基诵的方式呢做一个归摄。圣意本体虽超细，然立圣意始区分世俗圣意迷不迷，如是不许不应理。那么就是说这个意义呢，就讲的圣意的本体虽超细，就是说是从圣意地的他的这个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他的本性也是超越细论的，就是说圣意地呢，他的本体他是说是有无是非等等所有的细论全部超越的，就是方面是一种离析的状态。然立圣意始区分，如果是通过这个名言理论来安立圣意地的时候呢，必须要善巧的区分世俗地和圣意地迷乱和不迷乱的差别。就是说圣意地它是一种这个空机，圣意地呢它是这个非迷乱的法，地实的法，这个方面呢在名言理论面前必须要善加的辨别。然后呢世俗地呢它是一种这个迷乱，它是一种有无是非的状态，或是一种迷乱法，它是非地实的，所以说它就是一种迷乱的。我们在通过圣意就是名言理论分析的时候，善巧安立的时候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善巧区分之后必须要这样程序，所以说如是不许不应理，不这样程序是不应理的。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含义呢，本体超越细论这个不程序不应理的，我们要程序圣意地本体是超越细论的。但是我们说在名言理论当中，我们说这种超越细论的圣意地到底是迷乱不迷乱，我们说是不迷乱。然后世俗地呢是虽然也是超越细论的，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迷乱法，从这两个方面必须要善加的分别，所以说呢如是不许是不应理的。诸法无性故离系，然力无遮破离系，一概程序无自信，仅此词作通派一。那么这个呢两个意义，第一句话是至宗的观点，诸法无性故离系，这个是至宗。那么后面三句呢是他宗观点。首先我们讲了诸法无性故离系，就是说至宗呢程序一切诸法没有自信的缘故，完全都是离系的，而且这个离系呢就离开有无是非，离开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细论啊，这个是至宗程许的。他空中在安立圣意理论的时候呢，也是绝对是离系的观点。那么临马派至宗在安立这样一种诸法的就是说是自信的时候，绝对也是彻底的超越一切细论，不做任何程许的，对不对？叫做诸法无性故离系。那么下面呢是他中观点，然立无遮破离系，这个是也是前面的这个遮破过很多次的这样一种他中。那么就是他中呢在观察诸法自信的时候呢，力无遮破离系，力无遮破离系。那么这个无遮是什么意思？就是无实有就是破有边之后的一种无遮状态，就是说无遮当空。那么他们认为呢必须要安立个无遮当空而破离系。他认为临马派的这样一种一切不成许所有一切都是这个不执着，这个方面呢是一种断灭见，而且呢是和尚中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离系实际上就是有无是非，什么都不承认，不分二谛二谛也不承许，什么都不承许的状态。在对方看起来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这样安立，他只是安立个无遮当空，最后呢遮破这些这个有无是离开有无是非的离系的观点，所以说叫做然立无遮破离系。这个不是我们强加的他们自己的观点当中是非常清楚，跟着鸠摩大师的中观经要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也是完全这样说的。就说他们在这个说这样一种这一切不执着一切不成许的时候呢，他们马上打听谁说的如果说是佛讲的那是有利益的这个是不了义，有利益应该这样解释就是说圣意地当中就是说是没有实有，世俗当中有，所以这个叫离有离无。那如果是临马派说的绝对是叫执着断见的蠢货这个肯定是一种已经落入了断灭见了，直接这样讲。那实际上呢就跟鸠摩大师说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一派或者就是说就中观前派自己讲的这些离系和佛陀讲的离系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就是说佛陀讲的龙树菩萨讲的马上加减离，这个是就是可以分析的。然后如果是前一派讲的那就是断见，那就肯定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我们就说这个是很清楚的，它是安立一个无遮无实有，然后破掉这个一切不成许的意见，一概成许无自信，仅此词作宗派一。一概程序无自信，那么他们在程序的时候呢一概就是说都是无自信的，无遮当空，仅此词做宗派义。单单把这个一切就说是无自信或者无遮当空这个词句作为宗派的属一，这个叫仅此词做宗派义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莫不能就说是仅此词做宗派义呢？就是你只不过把这样不了义的词句作为你宗派的观点，没有抉择到真正离系的无自信空， 所以说这个叫把这个词句作为你宗派的所立啊，把宗派把这个词句作为宗派的所依而已，真正的根据呢是没有的，不能把这个把这样一种这个不了义的说法当成了义的说法，就是一个含义。如是程序无实时，同理所谓第一义，自信不虚啊、自信不空程序等，虽不欲学亦无赖。那么如是程序无实时啊，就是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是如是你们对方在程序一切无实有的时候啊，程序无实有的时候就觉得这样一种无实有啊，啊这样无实有是不能破的啊，不能够破，它必须要程序的，它是一种安利啊，一种程序。同理，那么就是说通过同等的道理呢，所谓第一义自信不空程序等，那么就是我们自中的观点，就是他空中的观点。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所谓的第一义就是圣义谛，他的自信不空的承认，自信不空的承认，我们把圣义谛的自信不空作为一种程序，虽不欲许亦无赖。你们呢，就是说虽然不想要承认这个圣义谛它是不空的，但是也无赖啊，因为这个是一种这个真实的根据案例的，尤其是名言理论。就是说在通过同样的道理观察的时候，你们不是程序无实有这个圣义谛嘛，无实有是他对方的圣义谛，所以说你程序这个无实有它是必须要有的，它不能够没有，如果就是把这个无实有打破了，它就应该是断见的。所以说像前面所观察一样，所以说对方是程序无实有的圣义谛是有，所以说这么明显同样的道理呢，我们所承认的圣义谛不空圣义谛有，我们在承认的时候呢，你虽然觉得这个不对，但是呢就是也无赖，没办法反驳啊，同样道理是无法反驳的，这个叫做虽不欲许亦无赖的意思。若说圣义自不空，圣义自立圣义善，若说平以平不空，诸法不空之常见，少分空自无有者，执二离常断见一。那么这六句呢，就是分两个，第一句第二句是自中，后面一个颂词是他中。若说圣义自不空，圣义自立圣义善，那么就说是这个他空中，他空中啊，如果说圣义谛以圣义谛不空啊，圣义自不空，然后圣义自立圣义善，这个最后一个善字就是讲善妙的意思啊，就是讲善妙。那么我们就说什么是善妙的呢？圣义自立圣义这种观点是善妙的。那么自立是什么意思啊？就圣义谛他自己能够成立圣义谛啊，也就是圣义谛不空的意思啊，圣义谛自己能够成立圣义谛，那么这种观点是善妙的观点。为什么是善妙观点呢？离开常断见的缘故啊，是常断见的缘故呢，是善妙的。这个方面我们是明显使用是名言理论，是使用就是说是实相现象，实相现象的这样一种二谛的进行观察的。那么前面呢，有时前面几个颂词当中有些是通过圣义谛理论来进行观察，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名言理论，圣义是个实相现象这样一种二谛的观察。所以说我们说圣义谛，圣义谛自己不空，圣义谛自己能够成立圣义谛，这是很善妙的，那这个没有任何过失。然后下面就看他中。若说平以平不空，诸法不空之常见，少分空之无有者。那么如果说是平以平不空，平之以实有空，那么如果这样程序的话，就会变成常断见的故事。诸法不空之常见这句话是安利对方这个平以平不空的观点是落入常见，然后呢就是说是少分空之无有者这句话是安利对方的观点落入断见。诸法不空之常见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方面不是执二离常断见一，这个是一种总结。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对方是程序平之以平之不空，平之以实有空的，在讲的时候呢似乎和他空中的讲法一样，但是呢就他空中是讲究竟的境界量，那么此处呢对方是讲圣义量是通过圣义理论去抉择的，是通过自空来抉择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平之以平之不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平字平字乃至于圣义谛它都存在的，所以说诸法不空执常见，这个平字的呢诸法它是不空的，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它不空呢，实际上就落入常见当中这个是已经落入常见当中。但是这方面常见我们就是讲像东方庄论注释释牟尼佛里讲，常断见有好几种分类，最粗的中等的和最细的。然后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对方呢这个常断见不是最粗的那种常断见，最粗的常见是属于一种数人外道等最初的断见是属于这种这个顺势外道等，那么中等的这样一种这个长断见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小乘它的有经部或者唯识中，这个可以安利的。那么最微细的就是属于单空中的这种长断见了，那么尤其是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种比较细的一种长见断见。那么就是说平以平不空，虽然抉择了空性，但是这个平执本身法它必然没有抉择为空性的缘故呢，它就在圣义当中存在，所以说是一种长见，是一种比较细的长见。然后呢，少分空之无有者，这个是安利断见。什么叫少分空就是讲实有空，实有空就这个地方是属于少分空因为毕竟你没有抉择广大的平执 柱子还有这些万法的显现，它只是说它实有的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少分空就是讲实有，实有空。无有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有者的意思就是讲无遮当空。那么如果在圣义力当中有一个有自信的空性，有一个有自信的当空的话，这个就叫做无有者。那么如果按照究竟理论看，那就是唯识的断见了。因为在究竟的时候程序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性，这种什么都没有的空性单单的一个空的部分，那就是一种断见。所以说你平直不空这方面是常见，就是说是它这个无有的这个单空方面呢是属于断见，执二离常断见一。所以说你执着这两个呢，就是安立了常断见的所依，就是安立了常断见的所依，这个方面没有办法远离这个过失。那么后面就讲他空中没有这个常断见的过失，下面讲这个颂词。圣意恒实即不空，依明艳亮而成立，知彼能持道功德，执着常断边见离。那么就是说圣意恒常和圣意不空，这个是他空中的这个明确的理论，正面讲的不需要回避的，就圣意恒常，圣意是恒常的，圣意是不空的。但是呢我们就说这种圣意的恒常不空，它是依靠明艳亮，而且是境界亮，通过境界亮进行安立的。我们说在境界的面前，佛或就是说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它这样一种境界绝对是存在的，不会变化的，而且是这个非迷乱的，所以说是不空的。因为把空把这个迷乱的法安立成空，把这个就是存在智慧面成立的法就安立成恒实，或就是不空。所以这一方面的理论是按照明念量成立的，不是按照观现实量，它是通过境界量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按照观现实量，观现实量的恒常，观现实量的不空，那绝对要出问题了，这个就成一种戏论了。但是这个方面呢，不空和恒常呢是境界量而安立的。而且在明艳量面前呢，恒实的法就是恒实的，不空的法就是不空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必定是直接矛盾，恒实和不实，不空和空是矛盾的。所以说我们圣意地呢不可能是就虚幻的吧，不可能是没有的吧。所以说既然不可能是虚幻和没有，那就是直接可以安立圣意地是恒常，恒意地是不空的。所以这个是按照明艳量而安立的。知彼能持道功德，如果能够善巧的了知这种究竟他空的观点，能够手持清净道的功德，就能够就手持清净道的功德，执着常断边见离。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手持这么清净的宗派呢，就执着常见和执着断见的这种边见呢，常断见或者有无见的这种边见彻底的远离了，彻底能够远离常断见，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就真实他空的观点呢，它是在圣意理论的基础上观察的。所以说他的自信是离开有无是非，只不过是在佛菩萨面前，在境界的面前，他一个恒常一个不空。所以说实际上呢，现在我们说执着常断边见为什么能离开呢，就是因为这种常见和断见有变有见和无见的这种边见呢，都是属于世俗地都是属于这个迷乱法。而在他空当中，这个所空的法恰恰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这样常断见和边见。所以说把这个抛开之后，安立一种清净的这种这个智慧，绝对不可能落入常断见当中。所以这方一个一个刚才波朋友们觉得下来的时候呢，越来越对这个问题产生信心就是对这个他空的问题呢产生一种清净的信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觉能派的这个多罗尊者还有多罗拉他尊者，他们所觉得的一个清净的宗派，确确实实有根据的，有校正。但是呢，有些后代的觉能这些弟子呢，就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没有知道这样一种这个里面的微细的差别，所以说就直接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可能是误入歧途的可能性，或者落入常见的可能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呢，刚才波波这样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清净的他中清净的这样他空中。绝对是这个离开常见断见的，执着常断边见离，这个不可能像对方一样平一平不空。我们说圣意圣意不空，平一平不空实有空，我们说圣意圣意不空世俗空，看起来词句一样，但意义上根本不相同，完全都不相同。一个是圣意理论，一个是明艳理论，二者之间是没办法相同的。下面就进一步让我们分析这个常断的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不能够马上一文解义，要观察的意义。我们那么就下面这个颂词归摄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华精要，所以说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词句的讲法，规定就是按照词句理解的。凡常未必是常见，凡断未必是断见，凡有凡无亦复然，学欲智者皆成虚。此一明言量善观，常与无常，空不空，地即非地，诸有别，此等非边妙会之。两个颂词，第一个呢就是说凡常未必是常见。我们说是讲常的时候不一定是常见，比如说讲如来藏恒常，我们讲如来藏恒常的时候是不是常见，这个绝对不是常见这个是通过清净的明缘理论通过境界量抉择的。所以说在大涅槃经当中 如来藏经当中或者在宝经当中都讲到了这个如来藏恒常的这个词。但是我们说讲的这个恒常的词是不是一下子也很常见的呢？讲是恒常的词不一定是常见，未必是常见，就要看你是怎么样理解的。如果是你是使用凡夫的分别心来认为如来藏是一种恒常的，那绝对是常见的啊，凡夫分别。当我们这个地方的凡夫分别心要了知啊，我们说是我们怎么抉择都是凡夫分别心来抉择。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我们现在所抉择的如来藏啊，这个还是一种落边当中的。但是我们说通过这种分别心所抉择的它的意义，它的所权到底是不是这种分别心面前抉择的常，这个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种佛智慧面前的一种有，那么这种有是大无为法的缘故，它不会变化，绝对是恒常的。所以说我们说佛智慧恒常，这个不是常见，而是确实如此啊，就是这样的。凡断未必是断见，然后我讲断是不是断见呢？讲断不一定是断见，讲断不一定断见。比如说我们要遮破外道的观点，或者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法，一切的迷乱法最后断掉了，就断灭了，这个是不是断见呢？我们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法，这个事本来就没有，或当你现前这样一种法性智慧的，必定要断除。我们说讲它要断除，不是断见啊，就不是不能够安立成断见。所以说凡常未必是常见，凡断也不一定是断见。凡有凡无亦复有，讲有讲无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是有见和无见，不能可能是变成边见当中去了。我们说如来藏是有的，圣意地是有的。我们在讲有的时候，会不会落入有边啊？不会落入有边啊，因为有边已经离开了。这个方面是讲这个更高的层次，在讲圣意地，在讲就是说是明言当中观察如来藏是否存在，或者说圣意地的本身是否存在。我们说有讲有的时候不是有边啊，应该必定不是通过凡夫人的分别心安立了一个如来藏圣意地的有，而是通过观待了这个佛菩萨的智慧，观待了佛菩萨的智慧的有，所以说不是有边，不是安立有边。凡无也不是无边，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课程法，我们说这个课程法是空的，是没有的。我们说它无的时候，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落入无边啊？也不是落入无边，因为它是圣者智慧照见的不存在。所以说它是圣者智慧照见的不存在，或者它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本来不存在的法，怎么可以说是有或者无呢？啊，不可能说它是有或者无。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课程法是没有的，课程法是空的，也绝对不可能落入到无边当中。啊，因为这个无边必定也是凡夫分别心安立的。那么在此处的无，境界量安立的无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不可落入无边当中的一种本来的状态。雪域智者皆成雪，那么就雪域的智者，如果要成雪境界量的话，如果要成雪实相现象这样的二谛，绝对要成雪这个问题。有和无，一说有一说无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有边和无边啊，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成雪不一定就是细论啊，反正就要看它的意义是什么样安立。如果是明言理论安立的话，就是如果是要观察圣意理论，如果要观察圣意理论，一说有一说无，那马上就变成有边和无边，马上就变成这样一长边和断边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月生论师他在安立明言当中这些缘起法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月生论师落入的有边，谁敢这样程序呢？啊，不能这样程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是按照明言地来讲的，明言地当中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所以说明言地当中不可能月生论师说明言地当中没有，或者就是说在抉择的时候呢，没有四边生，但是有缘起生。那么在讲这些的时候，不能说是月生论是落入了有无边。所以说呢，就学于智者，如果要成全明言理论，如果要成全境界量，那绝对不可能说是这个凡有就是有边，凡常就是常边，这个是不可能安立。所以说学于智者皆成学这种安立的方法。此于明言量善观，常与无常空不空，地即非地诸有别。那么就这个方面是通过明言量来善加观察常和不充啊，常和无常的差别的，空和不空的差别的，地和非地的一切诸有别，就是说一切存在的差别，此等非边妙慧智。在通过明言令的善巧安立，善巧观察常和无常的时候，空不空的时候，地非地的时候，这些都不是边，此等非边。为什么？妙慧智，这个妙慧智就是意思这样子，后得智这个是后得智来安立的。那么如果是通过菩萨的后得智通过妙慧来安立的时候呢，肯定有地和非地的差别，绝对有常和无常的差别，所以这个方面绝对不是边啊，这个是后得智。所以说像觉让派的这些大德也是在这样安理的。如果在入定位呢，一切都是离系，犹如兔脚一样不能执着。那么如果在后得位的时候呢，叫安理如来这样的光明，如来这样的恒常，这都可以安理的。所以说这个是妙慧而得知，是妙慧得知，不是通过根本慧定的理论观察的。所以说呢，在观察的时候不能够说地就是一种实有，非地就是一种没有，这方面没办法进行安立。所以此等非边妙慧智，这方面实际上教给我们一种观察的方法。 看到常的事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分别心一下关到我们的分别心暗恋，这个就是我们面前的常，这方面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持续虽然一样，它的意义完全不相同，不能够这样通过这方面暗恋常而断。侧观圣意智慧前，不具有无等边系。演说他空之宗派智者正是皆程序。侧观圣意智慧面前，也就是说如果要使用圣意理论观察一些万法的本性的时候呢，这个叫侧观圣意智慧。在这种侧观圣意智慧的面前，不具有无等边系。不管是我们通过这个理论来抉择这个见，还是说圣者安住在这个见的时候，安住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都是不承认有无等边系的。他空中他在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一些万法的时候，如果要抉择一些万法的圣意本性，那么就是绝对是不具有无等边系，一切的有无是非的执着全部离开，全部分离啊，全部不程序，就是这样的。不管是有还无，乃至于就是说我如果要用圣意理论观察如来藏之境，我们说有还无，那么是如果是圣意理论观察离开有无边，它既不是有边也不是无边，所以说呢就要不具有无等边系。演说他空之宗派智者正是皆程序。那么在演说他空宗派的这个智者，这个正是啊，就是说智者就是班智达，正是就是成就者。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智者和成就者都这样程序的啊，完全都是程序，在入定位的时候绝对没有丝毫的有无等程序承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堕落他，他也是在程序，在入定的时候还有一个有无的承认。在入定位，在离系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观察离系，那么绝对没有一个有无的承认。那么如果在庙会啊，通过后头的智慧，从庙会通过明眼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你在入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啊，有清净的法界让你证悟，有啊，绝对有。那么有一个无明亮的圣意地你证悟安住了，有，绝对是。那么这个都是后德庙会或者是通过境界量的安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不能一概说有无是非都没有，这个就是完全会混乱。汝中观圣意理前，亦许无实之细论；余观圣意理前有，且见圣意智前有。彼时不空即实有，所有所缘有何为？那么下面这个六句呢，要观察破他中啊，破他中。汝中观圣意理前，亦许无实之细论。那么就是说，你们宗派呢，在观察圣意地的理面前，还是程序无实的这种细论。那么就是说，有实无实，实际上都是一种细论啊，都是就是细论法。过段时间我们学智慧品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在圣者的入根本慧地面前，有实无实都要分离的，都要远离的。所以说呢，对方他在通过理论，通过圣意理论，通过智空的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呢，他说有实是没有的，但是无实必须要程序，当空必须要程序，无实有不程序，那么一切呢就是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他对于无实的这个法他是成，但是他对方不一定认为是细论的。反正我这个方面我们说一许无实的细论是按照最究竟的观点，按照就是说究竟了义的这个经教来安立，说你还是程序这个无实有的这种细论的。不单单是这样的程序，于观圣意理前有，在观察圣意地的理论面前，这个无实有是存在的；且见圣意智前有，且见圣意智面就是说，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这个叫做见圣意智，在见圣意智的面前也程序有一个空性，有一个无遮当空作为所缘啊，作为所缘。如果没有，就变成和尚中啊。这个对方讲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程序菩萨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个当空。有个无遮当空作为所缘的啊，并不是说他们教派的出地菩萨都是这样见到，不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菩萨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都是见到离系空，但是就是他们承许出地菩萨在入定的时候，乃至于佛在遇到在成佛的时候，这种当空这种空性都还要作为所缘的，不能够没有啊，一没有了就缘什么啊，就变成了什么都不执着的和尚中了。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对方很明显承许的，说于彼圣意理前有，且见圣意智前有，彼时不空即实有，所有所缘有何为？那彼时就是说，在你们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见解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圣意智慧面入根本慧定面前，我们说你这个无实有是不空的，你这个无实有是实有的，所有所缘，我们在你入定的时候有所缘，有什么相违呢？没有什么相违的。所以对方他自己是这样程序的。我们说是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做一个比较，演说他空的宗派。他在侧观圣意智慧面前不具有无等边系，有实无实都离开了，所以说你还给对方发一个过失，说是啊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常见，但是别人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这有无是非全部分离了，全部远离了的。但你自己在圣意地啊理论面前你说有，在入根本慧定的面前也说有，所以说在这里面说有不空和实有，我们就这个不空和实有是你的所缘，有什么矛盾的？没有说错，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的观点是不应该安立成一种了义，而且呢就没办法说他空的宗派啊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见无实前无实无，未见无实又何必？ 若想无实亦见空，平等见空何不可。那么就是说见无实前无实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实际情况。见无实前，那么就是说见无实前就是讲见到无实的智慧面前，这个无实法实际上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像莫夫他们讲的一样，我们说见到了无实和我们说没见到无实这个一样的。我们说在我们说我已经见到了无实，见到了无实这种面前，我们说是这个无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无实法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法。所以说我们说证悟的无实，在无实的证悟无实的面前，证悟无实的智慧面前说无实不存在，和未见无实有何别？和就是说这个菩萨在入根本慧的时候没有见到无实法，这个有什么差别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呢，在见到无实面前，我们说是无实是没有的，和说就是说见到的方面，见到无实智慧面前说无实有，无实无，和没有见无实法，就在入根本慧的时候没有什么一个无实法可以见到的，没有什么无实法，没有一个真是有自信的无实法让我们见。就像见虚空和没见虚空，我们就见到了虚空，实际上和没见到虚空，这个就是一个意义一个差别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说无实的智慧面前没有见到无实，和没有见到无实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无实没有和没见无实二者没有差别的。若想无实一见空，那么这个对方的观点，如果对方说呢无实一见空，实际上我们说是见到无实，在无实智慧面前他是见到一个空性的，在无实智慧面前见到一个空性，我们就这样，他就这样讲的。我们说平等见空何不可，那么就是我们说把平之等见为空性，见为不存在，有什么不行的？对方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在这个平之等它的实有空见到这个不存在无实。我们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无实有面前，在什么都没有面前呢，见到了这个空，证悟了无实有的，见到真的无实有的这个智慧面前，说是有一个空可以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见到平之的时候，我们说见到平之的本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仍然是可以的。平等实空之不空，若空明言中亦无，见圣意前圣意圣意有，二者云何不相同。然后对方是回辩，我们说平等见空何不可，我们说应该把瓶子本身见到空性对方没有抉择，我们说应该把瓶子本身见到空，有什么不行的？对方说平等时空之不空，瓶子等呢应该是实有空，这个叫平等时空的意义，就是瓶子等是实有空，自不空它自己的显现是不能空的。若空明言中亦无，如果说是连瓶子的显现也空的，应该在明言当中没有瓶子应该在明言当中没有瓶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中观论里面讲啊，就是说瓶子在生在世俗当中不能空的，如果说瓶子在世俗当中空的，那么瓶子本身不能做瓶子了，是不是？对。然后呢柱子等也不能做瓶子，是不是？也对。那么如果说瓶子自己不能做瓶子，它空掉了，柱子还有其他的人也不能做瓶子，那么这瓶子在世俗当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没办法存在了。那么如果以瓶子为例，那类推一切万法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的观点就是瓶子不能以瓶子空。那么我们说见圣意前圣意有，在明言理论当中呢，我们说见圣意面前呢圣意地是有的，二者云何不相同。那么如果说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空，如果空的话就是说明言理论面前不能成立。那么说圣意地面前圣意地有，如果说是他没有了，那就应该是没有圣意地的过失，所以二者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绝对是相同这个以上呢就是通过归摄的方式呢进行了这个辨析，实际上很多内容在前面都讲过了。总之若问所谓圣意自体不空的意义如何，反问你说圣意地以圣意地不空的意义如何那么就是说对方问我们呢，所谓圣意地以自体不空它的意义是怎么安立的，那我们就反问他说那么你理解的圣意地以圣意地不空的意义又怎么样理解的呢对此彼答，如是这则圣意应成实有法。那么如果圣意地以圣意地不空的话，他们是说这个方面圣意地就应该变成实有的，因为它自体不空的缘故，他的意思当中圣意地一定要空，如果圣意地圣意不得空，圣意地世俗空，这方面就很变成他空了，他就说这个方面应该是要这个本空的圣意地的自性应该是本空的，就这样一个含义他们下面说同理可推，由平以平不空，平也应成实有法。那么刚才你们的观点呢，平子以平子不空，那么平子本身也应该变成实有了。若说如果平以平空，则以平不能成平故，岂不成为明言中无平，就像前面我讲的一样，他就是说如果瓶子与瓶子空了，瓶子就不能变成瓶子，因为瓶子它自己没有了，空了，瓶子与它自己不空的瓶子与瓶子空的缘故呢，瓶子的本身不能做瓶子，其他的柱子也不能做瓶子，那么说自己不能做瓶子，他法也不能做瓶子，那么就应该变成明言论当中没有瓶子的过失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实际上使用这个理论的时候呢是使用一种明言理论使用明言理论进行安立的。 那么我们说，如果要是圣义理论的观察，通过圣义理论观察瓶子的时候，可以空这个方面空的是戏论，空的是有无是非的戏论而已。所以说我们说，即便是它瓶子本身空了，但是它瓶子的显现，如果在凡夫相续当中，这个瓶子的习气还没有隐没的时候，你再说它怎么空，它都空不了，它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现我们面前。所以你不管通过理论怎么样抉择这个瓶子本空呢，它瓶子的本身显现啊，它如果是因缘没有断掉，它绝对还会有的。八地以上它的这样不清净的习气泯灭了，显现清净的法。佛地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连清净的习气都隐没了，所以说呢，通过习气而显现的所有的法都不存在，这方面可以这样抉择的。但对方呢，他就说是如果瓶子空的话，就变成瓶子中没有瓶子，迷言中没有瓶子过失用，无瓶有何不可。我们说如果说无瓶有什么不行的呢，那他们对方就可以回答说，如果无瓶那就成断灭了啊，如果在绵囊也无凭就成断灭，所以说我们说无凭有何不可。波分波切没有就是说做回答啊，就是没有解释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问他无凭有什么不行的呢，他们就可以说，如果无凭的话，他们就应该成断灭。所以说我们接着这个问题呢，就若如你所说，则同理可知。若圣义地与圣义地空，则圣义地不成圣义地，且因成圣义与明年中不成立。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圣义地与圣义地圣义地圣义地空，如果说圣义地圣义地空的话，那么圣义地就不能变成圣义地的，就它应该成了个断灭不存在的法，而且因成圣义与明言中不成立。圣义地在明言理论当中根本不成立的过失。那么就对方不是说瓶子在明言地当中它不能空吗？如果空了它就成断灭。所以说我们说在明言理论面前，圣义地不能空，圣义地一空就成了没有圣义地了啊，圣义地明言当中不成立的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我们说圣义地圣义地不空就是这个意思啊，应该好好的理解。因此比如在观察圣义的比量前，无实、离系、空性、圣义等只能成许为所立，成许所破则不应理，无实等一概需要肯定方面承认而不需否定。那么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我们就是即用对方的观点做同等理。因此说呢，比如说你们在安立空性的时候说，在观察圣义的比量前，通过圣义的比量就是推理要观察这一万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无实有和离系、空性、圣义地，那么这些都是所立啊，就是说是无实有也好，它是安立成所立，还有呢破了这个世俗显现之后呢，圣义地是空性的等等，这些方面呢都能够只能安立成所立，程序所破则不应理。如果你把这个无实有啊、圣义地啊，把这些程序为所破，你们自己讲的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在观察的时候把无实有作为所破，那么就反方面的实有肯定要承认啊，如果把空性破了，那么非空就要承认等等。所以说你们程序所破是不应理这个自己的观点。无实等一概需要肯定方面承认，那么就是无实、空性、圣义一概都需要是肯定方面要承认的，而不许否定，不能够否定它。同理，此圣义及空性必须程序为地实，有者即不空啊，不程序非地实，无者即空。那么和你们的这样理论相同呢，相同的道理，他空中在抉择的时候呢，圣义和空性必须承认为地实，是有的法，是不空的法。那我们就圣义地也好，或者这样一种空性也好，这个方面都必须要承认，是从正面上从正面必须要承认，不承认非地实，无者即空。那么就我们不承认这样一种圣义地呢，那是这个非地实的法，它是就是说无者的法，它是空的法。所以像这样我们都是一个要程序，譬如需要程序以见圣义时的入定之位，上述无实等照见，因此比所缘境中有以及第十故，不应程序以比智慧不见不持，比所缘境中无有以及比前非第十。那么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理论，还有另外一个根据啊，譬如说你们自己也程序需要程序以见这个圣义时的入定智慧，也就是说他们要承认在圣义入定智慧的时候，安立入定智慧的时候，上述的无实法啊，就是上述对方的无实单空呢，它是入定智慧所照见的。所以说入定智慧和后面的照见等要联系起来，就是说安立圣义地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无实法这个所境啊，这个空性是入定智慧所照见，是入定智慧所应持，是入定智慧的所缘境中有的法，在入定智慧当中，所缘境当中就是有，对方是这样程序的。如果没有，就变成和尚宗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都不承认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一种邪宗派，他就这样。他就说，在入定智慧当中呢，入定智慧的所缘境当中是有的，而且是第十的。在入定智慧当中，无实有，无实无实的这样空性是第十法，不应该承认以入定智慧不见这个无实，以入定智慧不受此无实，在入定智慧当中，他的入定的所缘境当中没有这个无实。还有呢，在入定智慧面前，这个是非地识，都不能承认，对方都不敢承认。 同样此圣意空性也在圣者智慧前程序有其历史的，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呢，我们说这样一种圣意空性啊，圣意空离开有是非的这样圣意空性呢，是在这个圣者智慧面前程序为有和历史啊，这个方面是从后德妙慧，这个方面是从这样一种境界量面前，我们说境界量面前呢，在这个圣意的空性在圣者智慧面前是有的，它证悟了，我们说圣者智慧它证悟了圣意空性，它不是虚妄，是地实的法，这个方面都可以安立啊。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同等理啊，通过同等理来程序说啊，他空中啊，并不是一种其中，而且就是说让对方承认的观点来承认啊，按照对方他程序的观点，然后一个一个推理下来的时候就承认，因为对方他一直认为他空中是一种协中，或者就是说是一个不了一的一种，最多和唯识中相同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了一观点能够成立，在他空中的所有的观点都能成立，全部都没有一个是这个啊有错。如果说他空中有问题，那么你的宗派也没法成立，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反对他空的最主要就是这个宗派，如果这个能够安立，能够就是说安立他空中，在他们面前能安立的话，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是安立的。还有呢，此处就是说从无实方面讲的，还有一些宗派是离系，前面刚讲的时候，以前讲的时候呢啊，无实是一个宗派，离系也是一种，这个都是自空。那么在这些问题面前呢，他们也程序离系是所立不能空的等等，这方面也是安立的。入定入根本会定的时候，离系空性是为所缘，在这个方面都可以程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空中所有的这些名言理论都是可以如实如是安立的。今天讲的这个